七星在七个星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怨。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你挪去。第七节，圣灵向你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们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完第一章，大家都知道，乃是整本启示录的序。因为从第一章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呢就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这个约翰的七封书信和保罗的七封书信也不同，都是写给教会，而且都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保罗写的时候，那是教会正常的时候，那约翰写的七封书信呢，是教会反常的时候。所以圣灵就借着约翰就写了七封书信给以弗所、施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菲菲、老底家七个教会。那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七封书信在这个切入正题以前，那么约翰呢就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所有的书信体裁里面没有的。那么这是启示录特别的，那就是约翰告诉我们他当初怎么会写这七封书信，他告诉我们怎样被充军到巴摩海的，到了主日他怎样的怀念他所服侍的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当然在二章三章里面所形容那个教会里面的光景荒凉的情形，当然叫他忧伤。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背后有一个声音像吹号一样，就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你要写在书上，然后给几个教会。等到约翰转过身来的时候，结果他就看见了荣耀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当时给我们看见升天的主，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这是约翰所看见的。他以为说七个教会都荒凉，但他看见原来每一个教会在地上都在天上都是一个灯台，而且是纯金的灯台，这叫他完全的意外，非常非常的意外。然后呢，我们就从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圣灵怎样的把那基督荣耀意象向约翰打开。那么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他怎么写这七封信，就是在写这七封信以前，约翰事实上他已经看见一个主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支配了所有启示录的许许多多的意象，启示录里面还有好多的意象。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而且他来到了圣所，他呢乃是像祭司一样，那么在灯台中间做修剪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做观察的工作，也做保护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呢，就开始写这七封的书信。不过注意，这七封的书信的写法呢，和保罗书信和其他的书有一点的不同。那我们都知道保罗的书信写的时候，当然保罗的话就是圣灵的话，也就是自己的话，神所启示的。不过呢，当你读到第二章第三章，你发现这七封的书信呢，事实上呢是升天的主在天上说的发生的，然后呢是约翰在地上在巴摩海的，也许在巴摩海的，然后呢他用手在那里写的。所以约翰一面听一面写， 所以事实上呢，你读二章三章这里的话，不光是约翰的书信，那更重要的主耶稣自己直接所说的话。所以这里的话像什么？像四福音里面的话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事实上是主所说的话，当然马太福音是神的话，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它60%或者是3%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把那些话用红的墨水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么你就知道马太福音3%都是红的。那么同样的，到了启示录，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是2章和3章，那应该全部都是红的，这里通通是红的，因为是主自己所说的话。所以让我们，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这和四福音不同在哪里呢？四福音乃是我们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那么启示录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复活升天以后他对教会直接所说的话。但是很可惜，很许多人就忽略了这个话。那么你看，这次是主亲自对他的教会说话，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七个教会，这里面这个七封书信呢就变成整个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讲的预言的时候一定要从这里讲起，现在不是从罗马帝国讲，也不是从希腊帝国讲，也不是从波斯帝国，也不是从巴比伦帝国，这是使徒行，这是旧约的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但以理，他看见异象他就惊慌，然后呢有天使扶着他按着他的手，因为他就好像死掉了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那么同样的，你看见约翰也经过同样的，也经过同样，尤其我们说过同样的异象，约翰但以理看见我们主升天，他觉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所以叫他惊慌。那么同样的，约翰看见了升天主行走在教会中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么你看见说那个天使怎样叫但以理重新得力，我们主亲自也叫约翰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你如果看见比较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你会发现呢这里的题材，这里的那个描写几乎是同样的一个笔法的描写。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讲了预言的时候在但以理书注意的是外面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兴起来，一个国衰亡，一个帝国兴起，一个帝国衰亡，巴比伦兴起，然后呢波斯大帝国兴起，结果巴比伦就衰亡。所以你看见这个许多国家的兴亡交替，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证明说是我们神在那移动整个世界的政治板块，它震动万国。那么当然和什么发生关系？和弥赛亚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但以理书，但到了启示录不是。所以但以理书说这是四只兽就代表4个王，那这里不是，这里说七个金灯台乃是7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整个的注意力不一样了。启示录，如果我们对启示录有真实的认识的话，它的出发点不是世界局势，它的出发点是教会的光景。所以如果我们眼睛一直注意外面，一直注意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不错，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但是我们眼睛更要注意教会今天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这些在纽约聚集是件小的事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些在台北，或者那些在圣保罗，或者那些在别的地方聚集的是件小事物，因为教会的光景你看见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要知道讲了启示录，当然讲了7个点，那么等等有7个好，有7个坏， 那么等到七命发生的时候，你看有四匹马等等等等，然后七个号，然后七个碗。那么这个可以说启示录里面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宇宙，你可以看见万物，还有我们的大环境，这个齿轮就开始转动。但让我们记得，在这个七个印以前，四匹马以前，那么七个号以前，还有七个碗以前，圣灵要给我们看七个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眼睛一直注意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七个印是什么意思，七个号什么意思，七个碗什么意思，除非他们看清楚七个教会是怎么样。因为教会乃是关心神永远之意，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启示录有一个很中心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给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主升天了，教会就诞生了，然后有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有士门长的教会，然后有别加摩的教会，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有全地的众教会。那么当这些教会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和整个世界的前途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要讲预言，要讲到我们主回来，一定要从七个教会讲起。你把七个教会拿走，你把七个教会挪开，就不会明白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因为我们说过，这里面有一个很，就我们的圣灵借着启示录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那我们说过，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七嘛，七。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有69个七，还有一个七呢是留在启示录的。所以你现在把但以理69个七跟启示录的最后一个七加在一起，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70个七。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灵很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个七呢，我们说过，在启示录里面一再的这个数字重复，再重复，再重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七在启示录出现的数字数次的次数，比在圣经其他65卷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何等的让我们注意到七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我今天稍微点名一下就是，所以整个启示录的结构呢是七连环的结构，你记得吗？那么第一个连环就是七个教会，第二个连环就是七个印，然后后面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后宇宙最后的七景出现，那最后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一共有几个？有七个连环。不过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后面的6个连环是重叠，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接一个。比方说这个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然后你揭开的时候，你看见里面有七个印象。所以像这样的，你就看得很，这个一个连环再加上一个连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整个启示录是七个连环，但第一个连环是独立的，然后后面的6个连环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直连到最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构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有一个目的，圣灵给我们看见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为什么教会诞生？你叫神对于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期望。那么所以七个教会就在最前面，这是第一个连环。等到七个教会这个连环讲清楚了以后，那么就可以说就为启示录那个整个的背景就已经奠定了基础。现在你知道，等于好像画一幅画一样，那个背景已经画好。那现在呢，圣灵就可以继续的来启示其他的6个连环。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注意，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七个教会乃是七个灯台，教会不过是灯台，教会不是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整本的启示，那么谁是灯呢？羔羊才是灯，神乃是光。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今天的使命 乃是叫人能看见基督的光。所以这是灯台的使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在地上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是一个灯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教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在地上是有个使命。所以什么时候他失去他的功用，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神就把他挪走。所以这个灯台主要是为着神做见证，为着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在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哪里有教会，哪里就应该是一座灯台。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神对于教会的使命。那么今天呢，神主耶稣乃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行走在教会的中间。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向主直接负责的。弟兄姊妹，教会时间太严肃，你千万不要想到说，当你在一起聚会150个人，教会只举着150个人，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说300个人就只有300个人，不是。你看那教会乃是一座的灯台，是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如果这个灯台不尽职的话，你看见这个祭司拿着金的剪刀一定要修剪，有的时候也许没有油了。那圣经里面当然，我们虽有油，乃是因为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如果没有油了，也许要加一点油，也许灯芯需要冒烟了，所以需要修剪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关心教会的见证，所以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他行走在教会的中心。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够大意。今天教会的上面没有总会，教会的元首乃是基督，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直接向元首负责的。那么这一位元首是已经升天了，是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也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给老底家教会那封信的时候，怎么说？你要写信给老底教会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实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元首，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说宇宙的元首就行走在教会中间，你看见怎么哪一个教会能不恐惧战惊？因为教会的光景和后面整个世界大局发生很重大的关系。那么在时间里面是七个金灯台，或者说是用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那么等到最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整个新耶路撒冷城乃是个大的金灯台。那么谁是光呢？羔羊乃是光，羔羊乃是灯。谁是光呢？神乃是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今天有一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就是你看整个宇宙有个大的见证，那就是新耶路撒冷。而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那是充满了荣耀，那这个就是那个见证。这就是这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的见证都应该像新耶路撒冷一样，远远看过去像宝石一样，全部都是透明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达到？到了有一天你看见新耶路撒冷终于新耶路撒冷终于被建造好了呢？那么这个就是等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启示录只讲到灯台，没有讲到灯，所以一直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羔羊乃是灯，神就是那个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到了最后的时候，整个宇宙乃是一个大的灯台。因为本来教会只有一个，但是怎么能达到那个目的呢？你看见圣灵在每个地方都兴起他的见证来， 在以弗所有一个见证，那在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在士麦拿又兴起另外一个又一个见证，那么那个就是士麦拿的教会。所以这里以弗所的教会就包括所有在以弗所的众圣徒，士麦拿的教会那就包括在所有士麦拿的众圣徒。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神要借助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为他做见证。所以每次圣经讲的灯台，它的重点是用来见证。所以如果这灯台不尽它的功用了，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我们的主就把它从原处挪去了。那么以弗所就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境界。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进到第二章、第三章，就很自然的给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七个教会是地上实实在在有的教会，就像当初的以弗所、当初的士麦拿、当初的别加摩一样。那么圣灵是用这七个教会来代表古今中外每一个地许多的教会，不过用这七个教会来做代表。现在神对教会有话要说，虽然是主耶稣是对以弗所说的，但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表面上一封书信是给以弗所，但其实是给众教会；表面上是给士麦拿的，也是给众教会。所以我们要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哪里为主做见证，我们都应该听这些话，因为整个世界的前途，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发展，在七个号、七个碗、七个印以前，让我们记得圣灵一定要让我们注意到七个教会。那么到底神对这个七个教会、对他的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旨意，那么很自然的是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记得，就是这二章、三章这里面的七封的书信，其实是我们的主从天上对教会直接说的话。换句话说，当他行走在教会中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就有像两刃利剑，因为这两刃利剑就是神活泼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神说话了，你看神说的话是非常尖锐的，神说的话是非常深刻的，神说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听见我们的主对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这些话不光是对以弗所说的，不光对士麦拿说的，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讲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我们主一共讲了八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一共讲了八次。不过那八次的耳朵都是多数的。那么启示录呢，凡有耳的应当听也是八次，二章、三章一共七次，还有呢十三章、十三章或者我不告诉哪一章，是的，还有一次你要找到。那么这样加起来的启示录一共也是八次。不过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这启示录里面凡有耳的耳朵是单数，不是多数。那为什么？我想你们自己去默想看看，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耳朵是单数，但是在四福音的耳朵是多数的。不过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说话他就这样，你一听见说主说凡有耳就应当听，你看这是我们主的好像他的商标一样，好像你看这是我们主的话，别人没有这样说。你去读前本的时候，你除了主耶稣之外，有没有第二个人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没有。所以你只要听见说凡有耳就应当听，你就知道说这是很重要的话，这是要我们主注意的。所以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过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主已经升天，他在圣灵里面已经来了，主说的话都是在圣灵里面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这个事，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记得，每一次主对每一个教某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全教会来说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能记得，这是这七封书信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这和普通保罗七封书信不同的。意思就是说，这七封书信乃是我们的主直接所说的话，是他从天上发声，他是从天上升天的主对教会所说的话，而且今天仍旧说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忘记，不要把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的话把它忽略，因为如果今天教会要往前去的话，你看见我们一定要听见主对教会所说的话。那么这七封书信呢，我们大概稍微说一下，这七封书信大概是前三封还有后面的四封。七呢，在圣经里面常用是三加上四。那么这个不同在什么地，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前面三封是一组，后面三封是四封是另外一组呢？那么很清楚的，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前三封书信，第一封是给以弗所，第二封给示梅拿，第三封是给腓加摩。那么每一封信呢，一开始我们的主都启示他的自己。用我们今天比较懂得的话来说，每次我们主写信都自我介绍。不过你注意，当我们主介绍他自己，当我们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启示的内容呢，和第一章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第一章我约翰已经把我们的主启示出来了。那现在呢，讲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圣灵特别的强调某一个重点，比方说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这一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就是第一章约翰所看见那位荣耀的主。所以你如果回过头，第一章很清楚，你看见吗？第一章这个第十二节，既转过来就看见金灯台，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这一节圣经很自然就把我们引回到启示录第一章。那不止如此，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说，那很清楚的，这个意象其实呢就是约翰在第一章里面所看见的。不过约翰所看见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全面的。但是现在呢，等到我们的主对以弗所教会说话的时候，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特别，它里面的难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那么你看见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重点。那么既然每个教会有不同的重点，那么如果这里面有难处，如果这里面有软弱，如果这里面有荒谬，如果这里面需要悔改，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有病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药在什么地方。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读这些圣，读这七封书信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对于每一个教会的启示刚好是针对那个教会的光景，刚刚好，一点都不差。所以这一点我们普通读启示录一不能忽略，很多人常常忽略了。其实呢，每一次对每一个教会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是完整，是个完全。但是呢，现在对于某一个教会的光景，一个特殊的情形，你看见我们主就显给他，就特别显出他特别的一面。那那一面的启示刚好是对症下药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一点都不错，就这样。比方说我们刚才讲过以弗所，他说以弗所是怎么形，我们主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位主对于复活教会说话。然后你看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施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是幕后的死过又活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现在圣灵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因为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不一样。所以呢，你看见虽然神在启示录第一章已经说了，但现在呢，他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那再说一遍的时候，刚好是对症下药，刚好是对着示梅拿的光景，我们的主启示了，他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着。所以这是第二封书信。那第三封书信呢，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使者说，那有两任意见的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第一章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锡金，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很明显，这个也是那个意象里面的一部分。不过呢，对别加摩来讲，两刃的利剑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希伯来书那里你记不记得第四章那里怎么说？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针对别加摩的情形，现在神的话必须要刺入，必须要剖开才可以。因为很明显的有一种妥协的情形，很明显的有一个合心意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我们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说那有两任理解。然后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主说。那么很有意思，你看见这个也是第一章里面的意象的一部分。你看见吗？我们说过第十四节，他的头发皆白，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么很清楚，因为对推亚推拉的光景，你看见我们的主所显出来的，他就是这样一位。那么铜是讲的审判，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推亚推拉的情形，现在我们的主形容他自己就是那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之铜的那一位说的像的这个啊。那么到了第五封信，就是写给撒底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那么好了，这就是第一章，你看见吗？第一章第四节，但愿从那先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都是启示录第一章里面的启示。还有呢，七心，那么很明显对撒底的情形，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七灵，他们也需要七心。所以当我们主给他们看见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神有责备的话，一面神给我们，一面主给我们看见撒底的情形，神不满意，主不满意。那么怎么样能够改过来，怎么样能够悔改，怎么样能够复兴，怎么样能够恢复呢？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必须要看见我们的主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这是那把钥匙。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讲到这个腓立天碑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立天碑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这里重要是什么？重要的钥匙。那不要忘记启示录这个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到 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这里的重点，当然这个钥匙跟那个钥匙不完全一样，但是重点是重在钥匙，是重在钥匙。所以这是腓立比。然后呢，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那老底家教会的使者，那为阿们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就是第一章里面你看到吗，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那就是亘古常在者。那么毫无问题，他已经升天了，已经得国了，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所有的启示的话，我们从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你看见都没有离开启示录第一章所给我们看。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完全是个重要的序。那么根据这个序，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的主怎样向七个教会说话，怎样先是启示他自己。我想这是，如果大家读这七封书信，一开始我们的都是自我介绍，都是我们的主把自己启示给他们，都是很清楚的。那么第二点呢，接着下面的，你看接着下面的，我们主就开始称赞了。比方说第二章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个人。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在每次我们主介绍自己以后，接着下面就是我知道。一共有几个知道呢？有七个我知道。对每一个教会就说我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会很纳闷，很着急，觉得今天教会的光明不像圣经里所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就都知道。问题就是许多时候好像这许多时候我们着急的结果，弟兄姊妹，给人的感觉好像主不知道，其实主都知道。不管是以弗所教是世美呢，不管是别家摩，主说我知道。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个教会的情形我们主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封书信第一开始是启示，自我的启示，接着我们主说我知道。所以我们主知道教会所有的光景，他的优点，他的弱点，他的好和他的坏，他的刚强和他的软弱，主都知道。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第二章一开始这个以弗所一开始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无法倦。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个性，有的人你看好了，天性就是很乐观的，每次想的别人都是讲的别人好的，但有的人你看很稀奇，他就是什么地方他总是悲观，他看见别人总是非常critical，你看见人就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给人的评语好像别人是一无是处，好像因为我们这个人，有的人呢因为天性乐观，所以什么都是好的，他看不见，好像看不见不好的。那么有的人呢是什么都是不好，他看不见好的。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好了，同样的一件事，你说这个弟兄最近病了，他好了没有呢？他到底好了没有呢？一个乐观的人说他很有进步，一个悲观的人呢，我看上去没有什么进步。所以这就证明说，到底你的个性是比较苛刻一点呢，还是比较这个宽容大度？一个宽容大度人总是往好的地方想，不大容易看见别人的难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容易看见别人难处，而且用显微镜看见别人难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他都知道，我们的主不光是用放大镜，也用显微镜，好都通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感谢主，弟兄姊妹，虽以弗所好的主说他是好的，主没有说他是不好的。所以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启蒙书信特点，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见他们的假来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挂倦。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你说他不是个荣耀的教会？你能说他不是成熟的教会？何况以弗所是一个很长远的历史，一点都没有错的，这是他的优点，你不能说这不是他的优点。如果今天在纽约或者在别的地方，如果我们能这样，我如果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劳碌，知道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能试验出谁是假使徒来，而且他说你也能忍耐，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听见这些话，不管别人怎么样误会我们，你能得很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我们的主称赞他，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像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别人的缺点，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看见别人的缺点，但是主总是能看见我们的优点。主知道今天教会蒙主的，这都是不要忘记，这都是恩典的结晶，这都是恩典的结果。恩典在教会里面开花，在教会里面结果你看就产生出这些，叫我们主能够称赞。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个证据说这个教会是长进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一塌糊涂，不是一无是处的，没有用的以弗所不是一无是处的教会。那不光以弗所如此，你再读下去也是这样。你去看士美拿，士美拿说：“我知道你的。”下面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那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士美拿是贫穷的教会，不是，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他们的家产被充公了。因着他们受的逼迫，别人夺取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变成贫穷。所以这里的贫穷，因为他们做了主的门徒。这里的一贫如洗，因为他们跟随了拿撒勒耶稣，为了主的缘故，你看见所有为富裕变成贫穷。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受了毁谤，但主说我知道，我听见了，我听见那个人所说的毁谤话，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遭遇主都知道，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别人毁谤我们，现在我们要起来表白，现在我们要起来告诉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跟随主，如果真的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话，我们一定学习做一个默默无声的人。你肯不肯为主的缘故不表白，让主自己来表白？如果有一天主说我知道那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弟兄们，这句话就够了。许多时候我们难过，因为我们全都没有人知道，世界没有人知道，但是主说他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主启示他自己以后，接着他说我知道，那么对以弗所说他说他知道，士美拿他也说他知道。然后我们看边加摩这个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弟兄姊妹，我们主知道别加摩环境的艰难，他根本就是在撒旦座位所在的周围，你怎么能生存？你怎么能在撒旦座位之处来做基督徒呢？主知道，主知道我们的艰难，主知道说我们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主知道。而尤其呢，有人为主寻道，尤其你还要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安慰。弟兄姊妹，你不要这么说，我们的观念里面别瞎摸就好像是一无是处，不，他有许多主能够称赞，有许多主能满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这是何等的安慰。所以 然后这是一个加摩，然后我们看菲尔菲拉。我想七个教会里面呢，恐怕最糟的是菲尔菲拉。如果讲七个教会，大家对菲尔菲拉印象最坏的，应该一无是处才对，是不是？结果你看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菲尔菲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教会是多么好的教会，是主称赞你，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劳勤劳、忍耐，还有你幕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像这里所说的十分之一，那这个教会我们觉得感谢主，你看这多么好。但是你看这菲亚菲拉教会，在我们来看一无是处，在我们来看那是许多的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是公平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羔羊的心是什么样的心。羔羊的灵是柔软的灵，而且你看一个羔羊是公平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是面对最凶狠的敌人，我们应该能看见他的优点在哪里。我们不能因为面对一个敌人，我们他们的好处一点都看不见。我们的主记得，我们的主记得我们的优点，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当我们主写这个七封书信，你看他基本上一开始就什么，就是自我的启示，然后下面他就说我知道。那么到了撒底，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读到撒底有一点跟从前面有一点不同，你读到以弗所，你知道那是称赞的话，对不对？你读到示麦那是称赞的话，你读到别加摩有称赞的话，你读到菲亚菲拉有称赞的话，但是很神奇，你读到撒底的时候，你说到底主这里有没有称赞？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你看见这里还是有称赞，按着名你还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妄语，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呢还是称赞，按着名你是活的，一点没有说按着你名活的，但是呢其实是死的。所以前面是称赞，后面就把真实的光景告诉他，你光有外面不行，你实在你的这无花果树的树叶实在很华丽，但是找不到关系。所以这还是称赞的话，还是称赞的话。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菲拉铁菲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还有意思，你如果读示麦那的话，我知道你的贫穷。所以示麦的特点是什么？是贫穷。那菲拉铁菲特点是什么？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多少力量。所以你看见吗？这贫穷是没有多少财富的。那推下去飞到天飞呢，是没有多少力量，略有一点力量，就是没有多少力量。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还是有称赞，很清楚，这是对飞到天飞老底价。第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七封书信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我们的主说我知道的时候，他没有称赞，那老实讲，这是唯一的，唯一的。这里我们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每次主都说我知道，都说我知道。 但是呢，这我知道里面一共有七次，一共有六次是称赞的。那唯一的例外是老底嘉，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特点。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开始责备，就是一面称赞，然后责备。所以比方说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从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的主说安慰的话、称赞的话，那另一面我们的主说责备的话。那么当我们主责备的时候，主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所以你看见以弗所主说悔改，这个悔改不是对罪人说的，这是对教会说的。不光罪人需要悔改，教会也需要悔改。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主如果责备的话，就希望我们能回头。我们主他一眼就看见了，他知道说以弗所的教会有能忍耐，为了主的名劳苦而且不乏倦。你看见他也能够不能容忍恶人，就是不能容忍那些假的先知，不能容忍那些假的教师，证明说他们对真理非常的清楚，他们也知道谁是假使徒，所以证明他们有辨别的能力。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教会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说他是应该是很成熟的教，但是主不满意，主一语道破就一件事，好像一个蛋糕里面有一只苍蝇，但是就是这只苍蝇就败坏了整个的蛋糕。意思就是说，不错，外面有忍耐，外面有劳苦，外面有这许许多多，真理也清楚，道理也明亮，你看你能够明白这个真道，所以通通是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因为这个缘故主要他们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在每一封书信里面，你看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以弗所乃是失落，乃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那么这个起初的爱不光是时间上的起初，而且是性质上的起初。原因那个起初就是最好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理非常的清楚，我们也劳也忍耐，我们也不发现，我们到处奔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在这里所要求的，到底我们有没有失落或者离弃那个起初的爱？如果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主怎么说？你第一要回想，所以我们需要回想。第二，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不光要悔改，而且要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如果不悔改呢，你主的话是很严厉，我就临到那里就把你的灯台从远处冲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个段圣经你知道教会不是不会堕落的。当教会在黑暗时期，教会怎么说呢？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教皇是不会错的，教会是不会错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圣经里面的思想就是教会会失败。如果教会失职的话，你看见灯台就落去了，很清楚的。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安慰自己，好像一旦一次是教会永远的教会，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以弗所的教会是全本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模范的教会，可以说最成熟的教会，可以说保罗是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以弗所的教会，别的教会保罗不能这样做。但是你看见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对主的爱，我们失去了对弟兄姊妹的爱，外面我们可以有个机器可以在那里转动，我们可以关怀，我们可以量血压，我们可以探访，可以走，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像当初一样的？我们对弟兄们的爱是不是像当初一样的？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主对以弗所的责备，你看见吗？好像别人都很好，所以你看看主对教会的标准，那是高的标准。在我们来看，能够不乏倦，能够忍耐，能够这样已经很好很好的，但主不满意。主怎么满意呢？主要我们能够维持当初，能够维持当初最起初对主的爱。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这就是主对以弗所说的话。那么对于示美拿呢，没有责备，这个对示美拿你看见没有责备，所以这是例外。别加摩呢有，你看别加摩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还有呢有人服从了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呢这是他们的难处。那么你怎么办呢？说第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这又是要悔改，很清楚，又是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只要只有责备，那个结果一定要悔改，很清楚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见了主的责备，我们就应当悔改，就是向后转，就是要回到主面前。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主说了很严肃、很严肃的话。然后到了第十二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件事主责备推亚非拉的教会，那么结果是什么？也是要他们悔改。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东西。所以你读推亚非拉，这里也提到悔改，很明显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都讲到要悔改。然后沙底也是这样，沙底你看，这个沙底第一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精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必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在这里要悔改。然后非了切非没有，非了切非我知道以后没有讲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没有责备。所以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没有责备，一个是士美拿，还有一个是非了切非。那么老底家很清楚的，老底家从十六节开始，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说我口中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都需要悔改，因为五个教会主都责备，主责备因为主疼爱，所以主责备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主对以弗所书，以弗所说重话，因为主疼爱以弗所。主对别加摩说重话，因为主疼爱别加摩的教。主对推亚推拉说重话，因为主疼爱推亚推拉教。同样的，你看见都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每一封书信第一个点就是启示，我们如启示他自己，自我介绍。第二点就是我知道，
第三就是责备，那当然有的是例外。我们说在士梅拿和这个贝拉特贝是例外。那其他的当主责备，主说因为爱他，所以主责备他。不光主责备，而且主要他们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不信的朋友要悔改，教会需要悔改。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听。那么这七封书信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么乃是呼召的话，乃是呼召的话。那你读到第七节的时候，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那现在呢，我们看见神呼召整个的教会，神要众教会都注意，所以这个呼召是众教会的呼召，是呼召他们来听圣灵的话，所以这是听话的呼召。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对以弗所说呀，对士美拿说呀，对别加摩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主启示完了他自己，然后他说他知道，然后呢他责备，他也巴不得他们能悔改。那现在就是不光是以弗所教会要听这些话，不光是士美拿，众教会应该要听这些话。所以主呼召众教会听话，现在把你的耳朵竖起来，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那么这些情形不光是在以弗所有，不光是在士美拿有，在纽约有，在北京有，在上海有，在台北有，在新加坡有，无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圣灵呼召我们听主的话，这是听话的呼召。但是在听话的呼召以后，接下去的是得胜者的呼召，就呼召得胜者。所以下面说，得胜的我必将乐成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么讲到得胜的时候，不光是呼召得胜者，而且给得胜者有应许。如果你们得胜了，结果你们要得到什么样的应许？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七个教会里面，神有呼召得胜者。这一班人乃是当整个大体的教会他们落在神旨意的水平下的时候，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上，他们愿意悔改，不是全教会都悔改，你看呢，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站在那个地位上来悔改，而且他们也行当初所行的事。那如果他们得胜，如果他们是得胜的话，那怎样呢？结果神给他应许。那么对于以弗所教会应许是乐园中生命主的果子，那么这是第一个应许，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第二个教会讲的以弗讲的士美拿也是这样，你看你士美拿呢，第十一节，你看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看呢，前面我们的主对圣门呢教会说我知道，然后下面是勉励的话，没有责备的话。你看第十节，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来监理，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等等等等。这是什么呢？这个而且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勉励的话。所以在勉励的话完了以后，下面就是呼召，呼召什么？呼召大家来，呼召呼召众教会来听圣灵话，所以是听话的呼召。那接着下面来得胜者，得胜的怎样呢？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看见这些是得胜者的应许，对士美拿来讲乃是不受第二次的害。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里的这个得胜者的应许或者说奖赏和当那个教会的情形发生关系。 你看见吗？就是这个发生关系的。比方说，这个神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和以弗所发生关系。那么示美拿呢？不要忘记，示美拿呢，他是为主受苦的，为主受逼迫的，所以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而且至始忠心的，我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很明显，这是赐给得胜者。那么得胜者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那真正的这个光是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乃是那个杀身体又在杀灵魂的，你们正要怕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这是得胜者的应许，或者说得胜者的奖赏。这个是给这个示美拿。那别加摩的呢，也很清楚。别加摩的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得然后下面得胜者的呼召。那奖赏是两个，一个是隐藏的玛纳，还有一块的白石，这是两个。那么推亚推拉呢，你看见开始不一样了。这个推亚推拉，你看见在第什么？你在第26节，前面有了一些责备的话，也有一些勉励的话。那对于那些不从那教训的，我们主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然后下面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治国列国。所以你看，这是得胜者的呼召。而且下面接着就是得胜者的应许，然后29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看次序翻过来了，前面三个教会，先是听话的呼召，然后是得胜者的呼召。到了推亚推拉以后呢，你看先是得胜者的呼召，然后才是听话的呼召。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后面四个教会成为另外的一种。那么撒底也是这样，我们看撒底第5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第6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先是得胜者的呼召，然后才是听话的呼召。那么腓立比也这样，腓立比你看第12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殿中做柱子。然后第13节，然后第13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很清楚，这是腓立比。那么最后老底家，你看第21节，那圣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这是圣者的呼召，他的应许或者是奖赏。然后22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把七个教会放在一起，你知道前面三个是一组，后面四个是另外一组。前面三个是先是听话的呼召，所以那些话都是为着众教会，全众教会都应该要听的。那么然后呢，才讲到得胜者的呼召。但你到了推亚推拉以后，你看教会的光景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见教会根本没有耳朵听。所以这个时候先是得胜者的呼召，然后谁听进去呢？得胜者听进去。所以你看那些得胜者听进去是代替所有教会听进去，因为教会已经没有耳朵了。好像你看见圣灵根本推也推不动的，但是感谢主还有人的听见，那是得胜者听见。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前面的三个教会给我们看见是先是听话的呼召，然后得胜者的呼召。但是后面四个先是得胜者的呼召，然后才是听话的呼召。所以你就知道，自从教会到了推亚推拉以后，或者说推亚推拉以后，这四个教会很明显的是越来越不如从前，光景越来越弱了。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教会到了一个地步，几乎你光是先是听话的呼召，根本他听不见。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次序刚好是倒过来。 那我想我们今天暂且就说了，就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话，比方说这个每一个教为什么主对以弗所教会启示说他右手拿着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么这和起离开起初的爱有什么关系？那么同样的，主对士美拿教会启示他是首先幕后，那么这个和他知识中心有什么关系？你发现的的确确都连在一起。那么还包括后面得胜者的呼召和得胜者的应许和得胜者的奖赏，我们知道后面所有的应许都是奖赏，都是奖赏，那么这个通通都连在一起。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把这几个重点把它记住了，你知道说七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没有责备，那么这个五个教会圣经说都需要悔改，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我知道的时候，你看见老底下就比较特别，老底下呢主我知道的时候主没有称赞的话，所以老底下一面是没有称赞的话，又有责备的话，这是老底下的特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等到主回来以前，那老底下的光景，实在说是最悲哀的光景。那么，我想我们把这几个重点呢，把它记住了。那么，当然，悲了天悲呢，不光是没有责备，而且称赞。那不光称赞，在称赞里面，第一主说我已经爱你了；第二主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呢，悲了天悲是已经有了冠冕。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都弄清楚以后，然后下一次我们再来看到底这七个教会是不是指着当时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当然是，那么是不是也是指着教会历史中间七种不同的光景，或者说在这些教会这些七个教会里面的光景在教会历史里面都能找得出来，那一点都不错，因为启示录根本就是一本预言的书，所以这七封书信也是七个关乎教会的预言，一面是应验在第一个世纪，另一面也应验在整个教会历史里。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